看到形势不妙，艾克发表声明说，他私人的抉择并不代表公司的立场。他从来坚持不把自己的信念加诸他人，包括政治议题。他也希望大家同样有尊重个人自由的雅量。目前美国部分自由主义者有一个通病，凡是不赞成同性婚姻的人就被认为是不容忍、偏激、充满仇恨。他们认为反同者不配被容忍，只当被人藐视和嘲笑。资深记者林克尔认为，这不是自由社会的做法，因为这种表态表明任何与我意见不同的人就应当从主流生活中被放逐，这批异类没有资格在公共社会表达自己的意愿和价值观。这批高举自由和民主大旗的人已经成为自由和民主的剥夺者和破坏者。那些一向以为自己是反对偏执行为的人，反而变成最偏执的人和最仇视异类的人。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硅谷 CEO 反对同性婚姻被轰下台，到底谁是在心怀仇恨？文林峰。经过一年的甄选，2014年3月底，硅谷著名的 Mozilla 公司董事会推举布兰登·艾克为 Mozilla 的首席执行官。艾克此前是公司的首席架构师以及首席技术官。2012年协助发明了跨平台编译型编程语言 RUST。这似乎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决定。然而，公司里的同志员工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董事会撤销任命，并非因为他们认为艾克在领导上或营业上不称职，而是针对他在2008年加州8号提案公投时个人所做的抉择。当时艾克以个人身份支持反对同性婚姻立法的8号提案，并且私人捐助1000美元以支持提案。估计艾克本人都没有想到，在他无数次实行民主权利、表达个人政治或社会议题立场的投票中，这一个如此稀松平常的投票行为竟引起如此轩然大波，甚至丢掉了来之不易只当了11天的 CEO 权力宝座。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艾克其人。1986年，他在香槟城的伊利诺州立大学取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来到硅谷工作。伊利诺大学的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就是网景公司的技术发源地，第一个商用网页浏览器网景导航者的前身发明于此。布兰德·艾克在硅谷图形公司工作7年，专长操作系统和网络功能。1994年，投资硅谷图形公司的硅谷风险投资红人吉姆·克拉克开创了网景的前身。由开发网景的马克·安德生为总裁，艾克也是创办人之一。艾克在网景表现优异，1995年他为网景浏览器开发出直译式的脚本语言，直到今天，这个脚本语言还是网络浏览器上最常使用的工具。因着网景公司优异的领先技术，他被一度如日中天的美国在线吞并。后来美国在线营业不善，2005年他又被吐出，成为今天的 Mozilla。 Mozilla 公司的网页浏览器火狐是个人电脑上第二大浏览器，仅次于微软的 IE。 因为浏览器是免费的， Mozilla 绝大部分收入来自与谷歌订的合约。反对艾克做 CEO 的声浪在推特和网络上迅速爆发开来。一个 App 开发商的同志 CEO 宣布要把公司的 Apps 从火狐撤出，选择网站 OKCupid 更是公开抵制 Mozilla 产品。另一个无线公司 Cradle Mobile 发动网上签名，要求艾克下台。 Mozilla 公司十分担心谷歌会因此在商业谈判中作梗。谷歌公司向来坚决支持同性婚姻。硅谷其他重要成员如脸书、苹果等 都一向积极参与各种拥童活动。看到形势不妙，艾克发表声明说，他私人的抉择并不代表公司的立场。他从来坚持不把自己的信念加注他人，包括政治议题。他也希望大家同样有尊重个人自由的雅量。其实 Mozilla 公司一向采取开放容忍的作风，所有同性伴侣关系等同夫妻关系对待，享受公司一切福利。这些做法并没有因为艾克的新任命而受到影响。不过这番话无法平息众怒，最后为了公司的前途，艾克只好宣布辞职，总共才做了11天的 CEO。 不支持同性婚姻就是心怀仇恨要被处罚吗？艾克辞职后， Mozilla 董事会主席米切尔·贝克女士在博客上撰文，为选择艾克做 CEO 向大众道歉，承认公司这次没有倾听请教以及接受共同体的指导犯了大错。显然的， Mozilla 的董事会在压力下低头。前面那位 Rabbit 的 CEO 意气凛然地宣称，在道德上我们不能支持一个心怀仇恨的人占据在机构的高位。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为艾克的辞职欢呼。新开发公司 Circon 的 CEO Matt Galligan 在推特上无奈地表示，他虽然同意同性婚姻，但是他认为艾克受到了迫害，暴徒们得手了。 Mozilla 内部也有同情艾克的人，例如万维网联盟的共同主持人 Daniel 表示，人们应当把个人的政治立场与公司的使命分开。他说，我们作为一个共同体，不能在促进开放和个人选择的自由同时不尊重个人的信念。拿艾克多年前个人的抉择为理由，这是很不公平的，他违反了 Mozilla 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他说中了目前美国部分自由主义者的一个通病，凡是不赞成同性婚姻的人就被认为是不容忍、偏激、充满仇恨。他们认为反同者不配被容忍，只当被人藐视。 Slate 杂志的 Mark Joseph Stern 就是这样嘲笑那些对同性婚姻持保留态度的人。新闻网站 TheWeek.com 资深记者达蒙·林克尔为此分析这种趋势，林克尔本人支持同性婚姻，并且乐见同性婚姻逐渐在各州合法化，但是他为目前这个趋势担忧。这有关道德规范，一部分所谓自由主义者声音大，影响力深，他们坚持每个人不但应当容忍同性婚姻，更该承认肯定同性婚姻，处罚不投降的人，这不容妥协。处罚不是法律上的，乃是由社交媒体推动的政治迫害，用羞辱的方式把反对者逐出文明社会以及主要企业的权力圈子。艾克的遭遇并非一个孤立事件，类似的例子很多。说白了，在这批拥童精英的眼中，不支持同性婚姻立法不但被认为是种不容忍的表现，而且被贴上心怀仇恨的标签，视为是没有道德的人，应当受到制裁。林克尔认为这不是自由社会的做法，因为这种态度表明任何与我意见不同的人就应当从主流社会中被逐放。这批异类没有资格在公共社会表达自己的意愿和价值观。这批高举自由和民主大旗的人已经成为自由和民主的剥夺者和破坏者。那些一向以为自己是反对偏执行为的人，反而变成最偏执的人和最仇视异类的人。今天美国许多城市的中小学已经在教导孩子们容忍接纳有同性恋倾向的人，或是同性恋家庭领养的孩子。不但如此，一些拥童组织更是积极推动学区正式输入拥童课程，课堂上传授异性的与同性的性知识。根据报道，甚至有中学还介绍同性恋的性前戏，以保持健康。可是似乎很少学校教导孩子禁欲的好处。积极分子期望在幼小的心灵中灌输同性恋的骄傲，要孩子们庆祝同性恋。姑且不论绝大多数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并不歧视同性恋者，更不要说是仇恨了， 他们有理由担心下一代的心灵将受到扭曲摧残。这种担心并非茶壶里兴起的风波，与早年受到逼迫的同性恋者一样，今天那些看法比较保守的人，他们也担心自己的自由权被剥夺，受到歧视，被消声。美国今天的公共领域几乎已经达到一种现状，如果任何人竟敢倡导传统婚姻，很可能就会被贴上心怀仇恨的标签。但如果倡导同性婚姻或认同双性倾向，绝对不用担心会受到排挤或攻击。难道这是公平合理的现象吗？丑化他人高抬自己是人类数千年来的老习惯，很难除掉。可是因为科技的进步，社交媒体的爆炸式传播和世界的平坦化，这个老习惯所带来的伤害变得更普遍，更有杀伤力。但愿这些事例能帮助人们看清楚自己的盲点。在一个多元的文明社会，我们都能够尊重他人的自由，尊重他人的动机，不去随意诋毁与自己不同道的人，不去任意质疑对方的人格和道德操守。否则，在我们指责他人的道，我们自己可能就在霸凌，在侵犯他人的自由权。